列王记下第三章1到12节，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7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感谢主。
好，谢谢同学姊妹哈。这个列王记当中哈，这两类主要的人物哈，一类就是先知，一类是君王。前面两章啊，讲了很多这个先知的事情哈。今天呢，第三章又转到君王啊，君王这三个王啊，特别是北方的约兰王和南方的约沙法王啊，他们一起来联合来攻击摩押人。那到了下一章又转回到哈，主要是以这个先知讲以利沙做的很多的事情哈。我们先定一下这个大的分段哈，在王下的前17章是记载这个分裂王国的晚期的事情啊，交代这个北国哈最后怎么被灭的啊，一代一代的君王啊都效法耶罗波安所做的恶事哈。啊，不离开这个恶行啊，最后招致这个被掳的结局啊。那今天前3节啊，是一个小的段落啊，讲到亚哈的儿子啊，约兰就是那个啊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哈谢的弟弟，接续这个亚哈谢来做王啊。亚哈谢只做了2年的王，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弟弟约兰啊做以色列的王啊，这里特别交代哈，他不像亚哈和亚哈谢那么恶啊，因为他除去了这个啊巴利的柱像哈崇拜，那但是呢，他还是哈为了维持他政治的统治呢，还是继续延续耶罗波安所做的恶哈啊。我们以前有提到耶罗波安所做的4个恶哈，最主要的是拜金牛犊啊，用假的哈虚假的崇拜的系统取代哈神所设立的祭司的崇拜哈，耶路撒冷圣殿的崇拜哈。那第二小段呢，就是讲到，这是约兰王起始的哈。当这个摩押人背叛的时候，约兰王就带兵要攻击，那同时呢去找约沙法王啊。那这时候呢称作以东王哈。那前面有提到哈，以东那个时候是没有王，只是总督啊来带领哈。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臣服在南国啊，南国的统治之下哈。所以当约沙法王去的时候呢，也带着这个以东王啊一起去攻击这个摩押。4到8节，那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哈，遇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没有水喝啊。然后他们想起哈去求问这个先知以利沙哈。大概这是3个小的段落。我们先看这个约兰做王啊， 在第一章里面有交代哈，这个北边的这个约兰作王呢，是在南边的这个约兰王的第二年。然后今天第一节又讲说，这个约兰作王呢，是在约沙法王的第18年啊。所以这个南国的这个两个王是有这个 overlap 啊，所以约沙瓦还没有死之前呢，他就辅佐他的儿子啊，让这个儿子来登基啊，来训练他做王啊，应该是这样啊，所以中间有几年的这个交叉哈，同时约沙法和他的儿子约兰呢在南国做王啊。那显然，这个约沙法王还是为主的，所以这个北边的这个约兰王要打仗的时候，他就来找约沙法哈。所以约沙法还是南国的啊，这个真正带领国家的这个君王。这里提到这个摩亚人背叛这个以色列王啊，我们稍微看一下摩亚人的这一段的历史啊。那早在这个大卫年间，大卫就已经制服周边的列国啊，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有记载啊，他打败了非利士人之后呢，又攻打摩亚人啊，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两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啊，所以这是好多年前之前的事情啊，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已经。摩亚人就已经归服了这个以色列王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贡，这是好多年的传统啊，一直摩亚王向这个以色列人进贡的。那为什么到这个亚哈王死了之后啊，摩亚人就开始反叛了呢？啊，开始背弃这么多年的传统啊，要这个。不服从这个以色列人呢？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对于当时的历代列王记的读者来讲啊，他们就是要分清楚、搞清楚哈，以色列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最后落到被掳的地位哈。所以摩亚人的反叛啊，是反映出北国他们背离神，神兴起摩亚人啊，就像当初哈士师的年代是这样啊。所以被掳的年代也是这样啊，摩亚还不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民族，但是呢，如果这个以色列人不归从神的话，摩亚人会成为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在阿摩斯书里面，先知也提到摩亚人的问题啊，摩亚人也不是什么好的民族啊，他们也是要受神惩治的哈。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亚烧灭迦勒的宫殿，摩亚必在轰嚷、呐喊、叫声之中死亡。所以呢，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征战神会使用这些的事情管教这些犯罪的民族。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多年臣服以色列王的摩亚人背叛。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管教，这对列王记的读者们有何提醒啊？包括我们今天，有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反省啊，神在做什么？我们这里看看约沙法王啊，约沙法王不是第一次了啊，这是算起来应该是第3次了哈，跟北国的王联盟去征战呢，去做事啊。他反反复复地做这件事情而且神也派先知提醒他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总是要做这件事情呢？这是我们今天也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从亚哈王开始亚哈王当初请这个约沙法王去攻击这个亚兰国的军队这个约沙法王一口应承这是王上22章第4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这个亚哈就死了嘛，然后这个约沙法王，也是灰头土脸差一点在战场上被杀但是他是平安回来的。回来以后，神派先知对他讲话这是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墨啊，立定心意，寻求神哈，有神明确的责备哈。那后来他又犯类似的错误哈，这个亚哈谢王出来，他又与亚哈谢王交好，一起去造船哈。那次神也是出手拦阻他哈。你看这一次他对这个约兰王讲的话，跟上次跟亚哈王讲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啊！约兰王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亚王背叛我啊，你肯同我去攻打摩亚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啊。”那个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了啊，约沙法王为什么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呢？又犯了帮助恶人的错误呢？啊，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好像总是心慈手软啊，总是要跟北国联盟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什么？好，他们出兵了哈，这个约兰王北国的约兰王哈是不求问神的哈，所以他先起兵，然后才去邀请这个约沙法王啊。约沙法王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啊，就一口应承下来哈，跟着约兰王一起去打仗，然后约兰王就问了他从哪里走啊？这有两个箭头哈，这个摩亚在这里，摩亚的北边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哈，所以最方便的攻击应该是从这里哈，也不绕远，直接从北边就攻击摩亚了哈。但是当约兰王问约沙法王的时候，因为约沙法王在南边哈。那他的建议是说从南面攻啊，他可能的想法就是说，摩亚王这个背叛的时候，他可能早就做好准备了啊，所以北边的防卫呢会比较强啊，那我们从后面绕过来啊，而且因为以东是跟犹大联盟的哈，是归属犹大的，所以从南边攻下来呢，可能是攻摩亚人的背边啊，是他趁他不备的时候攻上去哈，可能这样。胜算比较更好，所以这都是人的筹算啊。但没有想到，这个从南边走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南边你看这个以东地是旷野啊，而且有山不好走的哈，所以军队从这里走呢，水就成了问题啊。所以这是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就没有水了啊，没有水喝啊。这个有7天的路程啊，军队和牲畜都没有水喝，那怎么办呢？这第三个问题，我们看哈，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呢。当他们的联军遇到没有水喝的难处时，约兰王北方的王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这是在第10节啊，他不是一个祷告啊，是一个对神所发的怨言，神都会听到的哈。那约沙法王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哈，这个神允许约沙法王一而再、再而三的犯这个错误哈，跟着约兰王去打仗，这一次如果不是约沙法王跟着的话，那他们真的是可能要大败而归了啊！但是因为约沙法王在啊，后来我们明天会读到，那以利沙说哈，我如果不是看着这个约沙法王的面子哈，他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哈。所以第三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哈，这当中神的奇妙的作为。
我们看到这两个王啊，一个是约兰王，一个约沙法王哈啊，他们做事之前啊都没有好好的来求问神哈，自己想出兵了，像这个约兰王自己就出兵了，出了兵之后啊，才想着我要去找约兰王，而约兰王也是犯了老毛病哈，然后就说了和这个以前和这个亚哈王同时联盟的时候说的一样的话哈，然后两个人就结盟了，出行了，然后直到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了要求问神。所以他们在做这样一件大事之前呢，都没有好好的来祷告求问神。然后就是，但是还是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个就是约沙法王他还是敬畏神的，所以他到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而这个以色列王啊，他一遇到困难，整个就陷入了一个绝境，一个沮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哈。所以这个两个王之间还是有差别，但是我们要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有的时候事情紧急，我们可能来不及来求问神，但是像重大的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在事先好好的来寻求神的 旨意哈，而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就去做了，直到遇到困难，然后再去求问神啊，然后求神照着我们所预想的路给我们开路，不是这样，我们要在一开始就要向神求问。还有一点我们要吸取的就是这个约沙法王哈，犹大的约沙法王哈，他一点都没有吸取上一次和北国亚哈王结盟之后啊，其实就派了上帝就派了使者去向他警告哈，你为什么要与恶人合作？但是我们看他这一次啊，他就是又非常的健忘哈，完全说了一样的话，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一个就是。要来时刻的来到神面前来这个感恩啊，然后来思想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教训，不要有一颗健忘的心，反复的犯同样的错。
谢谢小平啊、哦。这个约沙法他我觉得很健忘。为什么健忘？第一次约兰的爸爸亚哈王跟他合作的时候，使了一个诡计，叫他穿朝服，亚哈自己穿便服。但是那个亚兰王跟他士兵说：“你们只要把以色列王杀死就好了，他是最主要的。”后来他那个士兵看到穿朝服，以为是那个亚兰王，哎，看不是啊，结果就转身过来了，就一个士兵突然间拿一个箭，就把那个亚哈王射死了。哇，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现在这一章里面，他的儿子约兰出来了，要约亚撒法，他没有忘掉，他好像忘掉以前那个事情了，居然跟他合作。所以我们也很小心，就是说常常要记得以前的经验啊，然后在神里面求问神的旨意。刚刚那个小平讲过了。那其实哦，从第三章开始一直下去，中心人物是以利沙，这边只是一个序幕而已，讲了一些事情了，让我们知道以利沙在那个时代的那个 position，他的位置。他做了很多很多，20个不同的所谓的神迹啊，就知道他跟神同在的时候，神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
好，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把这一章的那个中心点出来了哈，确实哈，这个其实第三章的主角哈不是这三个王啊，这里面的主角是以利沙哈，上一章以利沙接续做先知啊，有几个神迹出来印证哈，那这一章里面看到哈，在这个征战当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军队的人数，不是这些王哈，凭着自己的计谋在筹算哈，从南从北哈，从哪个角度去打哈，采取什么策略等等哈，最关键的得胜的关键是以利沙啊，是神这借着以利沙去讲话引导他们哈，所以今天是一个铺垫，今天这三个王所做的事情哈，反衬出哈以利沙这个人物的重要的这个作用哈，他们是王啊。那最后他们要下去求问这个先知哈，如果不求问先知，他们连水都没有得喝啊。他们人再多，再能打仗啊，如果没有水啊，他什么也不行啊。所以啊，水的供应呢又是上帝啊，所以啊，这是啊讲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哈。所以这三个王，特别是这个约沙法王啊，约兰王我们就不讲了啊。这个他就是这个拜偶像的啊，这个。效法耶罗波安的，但这个约沙法王是好王啊，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哈。那对于我们哈，这个约沙法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啊，这个有一些的毛病哈，反反复复的会回来哈，这个使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呢？啊，都有可能犯这个错误的哈。所以约沙法的做事呢，值得我们去深思哈。那在小组里面。姊妹有提到，这是我们每个人走成圣道路的时候，就是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啊。老我的这种惯性啊，老我思维的方式啊，待人接物的方式啊，这个成为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的一些的弱点啊。约沙法王，你感觉他是好像心思比较细腻的一个人，他是比较看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啊，他甚至跟这个亚哈王结亲啊，试图这个。缓和南国北国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他很看重关系哈、啊，他把这个儿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就扶在王位上，他就帮助他哈啊学习做王，所以他心思是比较缜密的一个人 他的感情也比较细腻，可能是哈，不容易得罪别人，而不愿意得罪别人啊，所以这个呢就成了他的一个破口啊，所以他的特点，这个有些人比较看重关系，有些人看重事情啊，这都是人与生俱来有一些的性格的倾向啊，这是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分别，但是呢要注意啊，不同的性格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的弱点，容易被这个罪所辖制啊，被这个魔鬼所攻击的破口啊，所以他看重关系这一点就成了他的破口。你看他不断的啊，跟这些恶王联合啊，这个别人一请他，一求他啊，他就好像忍不住就要去出手去帮忙啊，所以这是啊，这个从约沙法身上看到的。再有啊，这是童姊妹分享的，就是说，他说这个摩亚王起来背叛呢，不光是北国的威胁，同时也是南国的威胁啊。所以在约沙法王来看，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啊，既然北国王已经兴兵要去讨伐这个摩亚人，那借着这个机会把摩亚打下去哈，对南国也是一种保护啊。而且摩亚不是一个很强壮的民族，所以如果南国北国联合哈，这个再加上以东王，这胜算就更大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前面都是人的筹算、人的判断、人的理性哈，在人的第一反应来看，这是一个好事儿，应该去做的哈。所以他就不加思索哈，在第七节哈，这个他直接就说我肯上去啊。没有经过祷告，因为在人眼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就应该这样去做啊。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一些难的问题不容易判断，我心里不是很确定是我想做基督徒一段时间哈。我们都知道去求问神的啊，但是就那些在人眼中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就应该这样哈，不用去思考的哈，不用去祷告的哈，直接就可以做结论的事情呢，我们就轻忽了哈。所以在这里，约沙法王就是这样，一问他就答应了，结果遇到难处，遇到难处他才想到啊，这是他的好处哈，遇到难处不像这个约兰王发怨言啊，他本来就没有求神啊，但是一旦遇到问题他就埋怨神啊。约沙法王知道啊，遇到难处赶快去求问先知，求问神啊，这是他的好处哈。我想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借着约沙法王向北国使人啊！如果不是约沙法跟着的话，明天我们就看到哈，那个以利沙我就不管你的事了啊！如果不是看着约沙法的面子哈，先知都不会管这个约兰王啊，就任其自生自灭。所以这个神的过程当中，神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作为，我们就看到就是神真的是有怜悯，哪怕有一点的机会哈，还是要保护他的子民啊。免于这个战争的杀戮哈、啊，让他们得胜哈、啊。所以神的恩慈怜悯啊，是等候忍耐人悔改啊。但是神既是这么怜悯，这么忍耐哈、啊，这个北国还是一路的下滑哈、啊，这是最后招致这个被掳的结局的原因。
对，我们组分享的也差不多，就是当一个民族他离开神的话，他就会去拜各样的假神。之前是巴利，虽然是毁掉了柱像，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在拜金牛犊，啊，这个而且耶喜别其实那时候还在哦，其实他对人民的影响力，这个绝对是负面的影响力都在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就是我遇到过有一些基督徒，就是他不常读圣经，也不了解神的心意，啊，对神的话语也不了解，但是他就整天的把一个十字架或者是一本圣经放在床边，啊，他说如果有坏人来了可以保护我，这个实际上就是把圣经或者是十字架当做了一个偶像啊，你不了解神的这个品性，不了解他的心思意念，你光一个东西、一本书、一个项链有什么用呢？是吧？然后就是，师母也提到，当今其实还在拜金牛犊啊，哪儿呢？华尔街那个股票市场啊，很多人把钱当做他们的偶像啊，这个就是在拜金牛犊啊。然后，所以当你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啊，他的心偏离耶和华的时候，神一定会兴起一些敌人来攻击他们，甚至来管教他们，这个是必然的啊。当今的美国我们也看到了，是吧？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刚才牧师其实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说约沙法王啊，他的 品性，它的弱点。刚才我们的小芝姊妹呢，就分享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吧，或者是问题吧，就是她回到老家呢，她跟当地的一些青少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然后呢，他说他自己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说我跟他们建立那么好的关系啊，是为了我的个性，就是喜欢跟人家交朋友啊，这个和为贵，还是说我真的是因为渴望啊，给这些青少年传福音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说，我们也看到约沙法王，就是啊，他生命当中软弱的一面，然后我们看到了他的教训，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我们可以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啊，没问题。这个是我们性格当中啊友善、亲善的一面，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始终要记住，就是说跟不幸的人，一方面性格不幸的不可共赴一个，一方面我们如果去接近他的话，我们尽量要把福音啊传递给我们的家人啊。这个，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早早的来把福音传递给这些年轻人的话，啊，真的是让他们早早的蒙福。刚才我跟小芝姊妹也说了，啊，你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啊，真的是越早来认识主，你的人生就越早的蒙福。啊，这个大家跟自己的孩子也可以那样来，说，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遇到无水的时候，这个两个王就是说啊，他们不同的反应。约兰王嘛，我们知道他从来也不寻求神的旨意，然后他这个文坤姊妹说，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还埋怨耶和华。不仅埋怨耶和华，从他那个话当中说啊，神要把我们交在摩押王手里，他还自作主张的给他们三个王做了一个 prediction，说我们肯定要完蛋的，这个要被摩押王打败的啊，这个就是说不信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或者教会里甚至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也会有这样的反应，遇到困难了啊，埋怨神，然后埋怨教会里的同工，埋怨牧师长老啊，他自己做的什么都是对的，他成功的时候呢，什么都是我很有才能，我很有能力，我运气特别好，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哎，都是神啊，这个真的是教会里面这个负能量啊，就是这样，因为他这个不信神嘛，其实他到现在也没有学到这一课。我们看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知道约兰王是这样的人，而且也知道他死不悔改的，但是神依然就是施拯救给这三个王。一方面他是单单来帮助约沙法王的，一方面他要让全地的百姓，这个三个王全地的百姓再一次看到神恩典啊，神能力的彰显，尽量去拯救那个7000啊，如果还有7000没有被啊。没有向巴黎屈膝的百姓啊，尽量拯救多的这个百姓。
回应一下刚才牧师和吴长老说的这个以利沙好，实际上是马上要引出来的重点哈。是，那我们的思考就说，之所以约兰王没有像他的父亲他的亚哈王那么坏哈，实际上以利沙在他这个时代起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像乃曼后来的这些被大麻风被治愈这些，实际上就是故事都是很深的哈。感谢牧师还有长老传道们，这也是没传道指出来的哈。那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摩押人是被神用来惩治和管教以色列人的哈。那对我们的提醒，实际上真是神兴起环境，神兴起周遭的人，我们从逆境、顺境，都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去学习？哈，不要就是说遇见不顺利的或者不喜欢的人了，就远离了。实际上是怎么样来从他们的不好的来反照出来？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哈。这是一个学到的，就是从摩押人被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旧罪重犯这些哈？我们人啊真是忘性很大。其中有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遇见失败或者是第一次已经都犯了错，神提醒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静下来反思？然后呢，再祷告去总结，到底我们第一次犯错，第二次犯错根源在哪里？不然的话，我们会一错再错。我们经常说第一次，yeah, you make mistake first time，shame on others。 But the second time, shame on you。怎么样来避免第二次、第三次重犯？哈，真的是要总结根源。我们是不是偏离了神了？我们是不是与恶人为伍了？哈，那因为我们人哈，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很多很多不可预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在神的管掌控之下，不是我们人所能掌控的。所以呢，包括就像约沙法去和约兰他们合作，这种与恶人合作的时候，神都不与你同在，一定要撇开这些罪，一定要撇开偶像，这些不能让这些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哦，这些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经常好像觉得这些都离我们很远，实际上离得我们很近，我们一定要警醒，尤其就像现在的政治正确哈，就是以假的正义的名义来给恶开路哈，让很多不明白的人去行在恶道上哈，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与神同在的话，这些事情就会比较明了，我们是做合神心意的，是合神旨意的，还是我们在做合人旨意的和恶旨意的事情哈。对我们的提醒。第三个，就是说提醒我们，不要遇见任何事情都是抱怨，因为实际上遇见任何事情都是神要提醒我们，要引领我们，要管教我们。
我想补充一下关于约瑟发这个人，他不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嗜祸如仇，他是讲这个好好先生。他明明知道北国的王是不好的，但是他是学了的包容，很像现在的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指出他们的错误，就是说包容啊，也不要判断人呐，大家一起。大家好，一起好，这样，这个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
好，谢谢没传道啊，这是圣经就像镜子一样哈，我们在其中可以反照出我们自己啊，反照出当今这个社会哈，真是神的话是活的哈，经过大家这一分享啊，这个让我们在其中学到很好的教训啊，很感恩啊。那今天分享读经心得的是陈洁姊妹哈，在我们聚会的当中，这个陈洁姊妹是比较相对比较近期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概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哈，但他很快就融入到这个聚会当中，啊，很积极地参与这个分享哈。那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听听陈洁姊妹的见证。
我叫陈杰，来自美国印第安纳。我是1993年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信主的。去年呢，大选以后的第二天，我们在我们的大群里面讨论这个川普的时候呢，牧师就说了，就是我们要把眼光定睛在天上的君王，而不仅是地上的有罪有限的君王。然后他就发了一篇你们当天查经的这个录音给我听，我一听，哎呀，真是讲得真好，就是分析得又深刻又透彻。然后这个我就很羡慕，我说牧师，你还有这样的录音吗？多发一点给我听。然后牧师说，你就来参加我们的晨更小组就行了。然后我就来了，就像师母说的，刚来呢只是想试一试，然后试了一次以后呢就爱上了。我觉得弟兄姊妹渴慕神的真理啊，真的是值得我的学习。所以说也感谢牧师啊，这个带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来追求。然后我读《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读到所罗门王这个人，他因为受大卫王前半生的影响呢，他非常的敬畏耶和华，也寻求神的旨意，所以神就祝福他，赐给他智慧、尊荣、权力、财富啊，可以说在他的统治的前期，国富民强，神的灵呢也感动他，他就秉承大卫王的遗愿。就是为耶和华神建造荣美的圣殿，献上丰盛的祭物，神悦纳他这样的摆上。当时我们都知道是奴隶社会，所以他采取了当时流行的中央集权式的独裁式的管理制度来管理全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神赐福他，所以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政治安定，没有外敌的侵略，人民都坐在葡萄园底下，吃喝快乐，一无所缺，这是何等美好的一幅天人合一的景象。可惜啊，他的后期为了发展经济和贸易呢，就是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和外邦的女子联姻，从埃及公主开始啊，越走越偏，娶了1000个外邦女子。 而且是这些女子拜偶像，使他一步一步的滑向深渊。一开始是允许这些妻子拜假神，后来是和这些妻子一起来拜假神，在全国造了很多的秋坛，带领全国百姓拜巴利和亚斯他录。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完全离弃了耶和华神。所以说，在他的执政的晚期，烽烟四起，危机四伏。国家在他儿子罗伯安的统治底下终于分裂了，这也是神对他的惩罚或者说管教吧。所以，我们看以色列3000年前的历史啊，也如同看到我们今天美国的光景。这个何牧师教导我们，不论是哪一种的政治制度，不论是独裁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的，关键呢是在于执政掌权者的心和百姓的心是否是向着神、敬畏神。如果执政掌权者的心是敬畏神的，在他的影响下面也会带来百姓的敬畏之声，那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会处于一种敬畏神的正能量的状态。例如美国建国时期那些清教徒的建立的美国，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哈佛、耶鲁的校训。他们的大意就是以拉丁文写着，都是要以敬畏神，按照神的旨意来教育学生，培养敬畏神的学生啊，所以才有后来那么多的美国的宣教士不远万里，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中国和一些世界的落后地区。而且美国自从开国以来呢，也处于一种国富民强、蒙神祝福的光景。那时候美国其实还有奴隶呢，但是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就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到了今天，当今的美国，过去4年执政掌权者就像亚哈王一样，他是一个前台的傀儡，后面有一个耶喜别的恶灵，也是来自撒旦的恶灵，在背后掌控着这个前台的傀儡。他们所做的事情比亚哈王和耶喜别做得更邪恶，他们来就是要摧毁基督信仰的，他们藐视神、诋毁神、亵渎神。还不是心持两意，而是一心一意的来敌对基督信仰，所以呢，导致整个社会充满了来自于撒旦的负能量，乱象丛生啊！当今的社会制度号称民主，但是大多数人肯定认为比当初的以色列和美国建国时期所谓的更加的先进，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看来，这个社会绝对在退步。因为制度只是一种表现的形式，它不影响结果。最最关键的是人心，人心是否归向神、敬畏神、顺服神？我们知道，日光底下没有新事。如果当时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乱性受到硫磺之火的惩罚，那当今的欧美所犯的诸多肆意亵渎圣灵的罪，如若不接受管教、不认真悔改，他们将来所受的惩罚绝对会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我自己呢有一个小小的电报群，里面都是和我一样的华人的保守派的 MAGA，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啊。例如这个，如果有人知道文学城的博主石头村弟兄，也是在我们里面。啊，我每日呢和群友分享评论各种的时事政治，顺便呢把基督的信仰也融入到时事评论当中去。啊，想借着这个方法，能够水滴石穿的给这些网友传福音。我自己呢也曾经把牧师的这一段很经典的总结分享给大家。当你跳出纷繁复杂的世界政坛的时候，当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问题，一方面呢，你能够更坚定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的怜悯、公义、慈爱永远不改变。一方面，即使世界上发生了很悲惨的事件，你也不会伤心过度、一蹶不振。因为呢，世上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里，像龙沟的水一样流转。那些君王有的像工具，有的像器皿。但愿美国的总统川普能够言行合一，和大卫王一样，一生敬畏神，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虽然开始的时候不甚完美，但是这一颗柔软的心愿意被神塑造和改变。我们也一样，在我们今天各自的岗位上，无论是工作的、退休的。让我们每一天都和神亲近，被神的话语照亮和激励，全心的来顺服神，同时一点点撇去老我，让圣灵填补，以至于被圣灵充满，做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短暂而有限的一生，成为神的 publisher，而不是我们自己肉体老我的 publisher。感
好，
谢神。
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啊，很好，从圣经的眼光哈，用经文的光啊来看待我们现实所发生的事情哈。以前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哈，很少关心政治，这个都是远离，都觉得这个我们只要追求主啊，追求属灵就好哈。但最近几年哈，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当中，神也兴起一批的弟兄姐妹，很积极的关心现实的政治，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提醒的就是，真的是就像刚才陈杰姊妹所分享的，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社会的保守派，和福音的保守派，是不一样的，因为角度不同，很多不信主的人，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也称自己是社会保守派，不能跟他们混在一起，就像这个，约沙法王和约兰王，不同性质的，对神，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福音的使命，在社会上，在世界上为主去发光，那借着文化使命，也是为了成就，这个天国在地上的彰显。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主业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基本点所以就像最近这个川普总统去教堂那件事情，让我们所受到的提醒，就是说，真正我们需要祷告的关注点，还不是美国的总统、美国的这个社会，最关注的是美国的教会呀。如果在美国的教会都失去了这个为主去做见证、发光的那种的本质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就像今天，关键人物不是这个王那个王哦，关键人物是以利沙是那个敬虔跟随主、替神传话的那个人。那在这个美国社会当中，在各个社会当中，神拣选只有一个，就是教会神是借着教会在这个世上来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能力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不偏左不偏右抓住那个。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为中心去做事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复习，这是以利沙在神的面前的心智哦，他有这样的心智这个是一个肯吃苦的心智加倍的感动也带来加倍多的更大的难处和问题挑战他敢于去面对这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列王记
列王
下
记下二章九
二
节，
章九节。
过去之
过去
后，
之后，
以
利亚
利
对
亚
以利
说：“
沙说，
我未曾
我
为
未
此
曾
去
被
解
拒
开
绝
你，
开
你
你，
要
要
为
你
我
做
为你
什
做
么？
什么？
你管求
只
我。
管求我。
”
以
以
利
利
沙
沙
说：“
说，
愿
愿
感
感
动
动
我的
你
灵
的灵
加
加
倍
倍
的
的
感
感
动
动
我。
我。
”列
列
王
王
记
记
下
下
二
二
章
章
九
九
节。
节，主就像经文说的，愿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每一天在成根的平台上面，就是要多认识你，多亲近你，知道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主，我们求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能够每天在言行里面思考。你对我们的旨意，你对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你里面应该活出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保守弟兄姐妹这一天的生活，保守我们的家人，愿一切的福气都来自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
阿
门。
门。